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以色列，在约伯记刚读了。好，我们开始讲道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看到约伯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守序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主啊，你给我们东西，你把东西拿走了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称颂你的名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所以这个周报里面会有，我们今天讲到会有三点，第一点是祭居时神的仆人会坚持，被居时神的仆人会坚持，然后只有神的仆人会坚持，然后后面还有一点。我们再看第，我们先看第一点，祭居时神的仆人会坚持。我先读一下第一节。乌次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这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个人呢，我们马上能看到他是好人，他是敬畏神的。然后他有家，他是个父亲。第二节，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做父亲怎么样？第五节中那个部分，他按照数目嫌繁祭，所以他是牺牲为了他的孩子。这个人非常好。他做父亲怎么样？他的孩子是彼此相爱了吗？第四节，他的儿子安着日子，各在自己家里办事宴席，派人去请他的三个妹妹来与他们一起吃饭。所以在家里这么忙，这么多孩子，他们是有平安。所以约伯做一个父亲好像做得特别好哈。他做生意怎么样？第三节，他的家常有7000只羊，3000匹骆驼，500堆牛，500匹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个人很不错。如果他现在活着的话，下一章他有可能像这个杂志上的人一样的。我在我脑子里想象的约伯像这样的人，非常成功，非常出名，然后也有很多钱。所以这个人是好人，他很幸福，他家里有钱，他家里有很多孩子。但是他是圣洁的人吗？他是爱神的人吗？我们来看第五节。安息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派人去叫他们自洁，孩子你要记得要敬畏神。然后他自己，他清早起来，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嫌繁祭，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，心中背弃神。他偶尔做吗？没有，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所以他不光是非常成功、非常幸福的人，他也是爱神的。所以这是第一到第五节说的话。神怎么说这个人？第八节，神怎么说？约伯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你曾用信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”神这样说他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所以神看约伯说，这个人是非常好，爱我，也是非常幸福。所以呢，第一到第五节，祭居时幸福的时候，神的仆人怎么样？会坚持，会坚持在敬畏神吗？会，神的仆人会坚持。那看完第一到第五节，我们有可能需要问自己：我们幸福的时候、戏剧的时候，会敬畏神吗？我们会坚持啊？我们做神的仆人会坚持吗？这个是我们看完第一到第五节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。约伯做到了。我们做普通话堂的人，我们戏剧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应该是什么样的 敬畏神应该怎么样的牺牲。我们跟约伯不一样的，我们不需要把牛带到教会把它杀了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哈。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敬畏神要跟约伯一样的吗？我们跟犹太人不太一样的哈。所以今天我有两个建议，两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是我重复说，下周我们要开始新的查经班，7月4号还有7月9号星期天下午，星期五晚上，我推荐，我希望所有人可以参加一个查经班。如果你没有收到 email 电子邮件的话，请你联系我或者 Christy 同工。然后最近我可能在这五周多，我有大概十个人跟我说，牧师我想在教会服侍。好啊，你不能服侍一百个人，但是你可以服侍你小组的查经班十个人。所以我们要服侍神可以，我们先服侍这个十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小组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建议。第二个是奉献，牛神现在是不需要的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罪死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继续做这个献就是燔祭。但是这个奉献也是挺重要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如果你是新来的，如果全部都有，我继续不跟你说的话。我记得第一周来教会的时候，进这个门发现前面有一个这个奉献箱，然后进来之后右拐前面又有一个，然后我不想大家有一个不好的印象，就是来教会是要花钱，福音是不需要花钱的，所以我把他们放角落里面是看不见的，所以常常有人的那个奉献箱在哪儿呢？你们自己好好找一下啊，我都藏起来了。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呢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应该是奉献的。我和露露上周坐下谈，我们应该奉献给教会多少，然后开始做这个物催配。我们新来的不是很了解这个，但是教会的人帮我们填那个表了，然后开始做这个物催配。我觉得物催配比现金好，所以最好也可以在后面找一个表跟我一样的，然后填给教会。好，所以这是两个建议。这个是祭举的时候，约伯做神的仆人，是他坚持，我们也要坚持。我们来看第二点。被举时，神的仆人会坚持。有可能你现在在经历一个非常苦的时候，有可能你问题像那个四个字一样的，若神何苦？如果有神的话，为什么有苦难？为什么会受苦呢？有可能你正在经历这样的问题。那如果你是的话，有可能这个讲道是有点敏感，有可能你需要一个人跟你一起祷告，所以教会结束之后会有一些祷告的机会，你可以到前面来。圣经呢是，如果这个怎么解释这个苦的问题，它不会用哲学，它会通过故事，像约伯记一样的，这个故事会告诉我们苦是怎么解释，是怎么理解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看，我们来看第十三节，我们先调那个中间部分，一会儿回来看十三节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张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：“牛正耕地，母驴在旁边吃草，十八人忽然出来，把绳处掳去。”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跳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：“神从天上驾霞过来，把羊群和仆人都吞灭了，唯有我一人跳脱来报信给你。”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：“加勒底人分成三队，忽然传来，把骆驼驴驴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”他还说话的时候， 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争兄的家里吃饭喝酒。哎，看哪，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袭击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年轻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。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报信，报信，报信，报信来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报信的时候，来电话说一个什么糟糕的事情。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，来个电话说我爸突然去世了，54岁的时候，我说哇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如果还没有报信，早晚就会有了，住在这个世界上，早晚就会有了。然后来报信的时候，我会怎么办？我们怎么解释？我们做基督徒怎么能解释这个非常痛苦的事情？我觉得圣经大概有三个方法，三不同的方法去解释痛苦。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犯罪，然后受苦。我们喝醉，喝多了，开车撞，受苦了。有这样的犯罪，大卫王也经历过，在诗篇51章。第二个是，跟上周似的，就是磨练的金子，神要通过一些苦让我们成长，这是第二种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比较熟的。但是还有一种是在约伯记，就是好像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原因受了苦。所以我觉得圣经有三种这个苦，第三种我们也不是很了解，但是约伯记很清楚的解释，但是原因是没有的，背后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，我们也可以看。我们再看第六节，我们看六节之前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小心跑题。我们在CDTS下午这个团体常常开玩笑这个跑题这个事情，不要跑题，要看这个作者写的是什么。这个第六节到12节有很多机会可以跑题，但是我们要看这个作者让我们明白是什么，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。我们来看第六节，6到8节，有一天神的众事者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的也来在其中。你看就很多可以跑题的地方哈，不跑题继续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在那里往返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你曾用信查看我的仆人没有？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我们在这儿暂停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在这儿应该问一个问题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撒旦是真的吗？这个撒旦这个人是真的吗？他是人吗？这是我们可以去问的问题。耶稣在新约说了很多遍，撒旦是真的。还有，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有恶的东西，其实你离这个相信撒旦的存在也不远，因为他还是挺恶的。我们继续看一下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不是无故呢？你岂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以及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你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是地上众多。但你若伸手挥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背弃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看哪，当他说所有的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 于是撒旦从那里，从耶和华面前退出去。所以撒旦会，下一章那个狗那章，哎，狗回去，对，撒旦呢，就是像一个非常凶的狗一样的，非常恐怖，会咬人的，会很疼的，还是挺恐怖的。但是撒旦不是随便可以做任何事情。你看耶和华说，你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。这个凶狗有一个主人，有一个绳子在控着他，所以撒旦可以走来走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，是，但是神还是控着他，神是有主权的，这是一点。你发现撒旦说的话是很有意思，他问了个问题，他说约伯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，他在星期天会唱赞美歌，神啊，你是给我所有的爱，我感谢你，好开心呢、啊。他是这样说约伯，约伯在教会唱歌赞美你，是因为你给他很多东西，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了，他星期天不会在教会唱赞美诗。这是撒旦的一个观点，挺好的一个观点哈，这是对吗？这是错？撒旦说的对不对？我们一会儿会看见撒旦对不对，对约伯，但是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可以问问自己，我们是不是来教会是因为神给我们很多东西？如果神把这个东西拿走了，有被拒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去教会赞美神吗？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。我们还能唱这首歌吗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守去的也是耶和华，第二句话能唱吗？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来报信的时候，我记得2013年我办了那个事情，我去教会很难，我很难去赞美神。我们来报信的时候，报信讲，报信讲，报信像约伯一样的，能去教会赞美神吗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约伯呢？约伯怎么样？我们来看第二十节，这是很多这个报信之后啊，约伯就起来，撕裂外套，剃了头，匍匐在地敬拜，说：“我赤神出于母胎，也必赤神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受去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然后借这个约伯记的人说，在这一天的世上，约伯并没有犯罪，也不以神为狂妄。所以第二点，被拒时，神的仆人约伯他坚持了，他会坚持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只有神的仆人会坚持。我们再看一下第八节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你曾用信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然后这句话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，这个是在原文在旧约出来几遍，只有两次是形容人，一次是大卫王，他也不是完美的人哈，第二次是约伯，其他所有遍都是形容耶和华，形容神。如果我们很诚实在神的面前说，来报信，来报信，来报信，来报信的时候，我们能赞美神吗？能这样祷告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据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能唱这首歌吗？我们能这样祷告吗？我觉得我们诚实在神的面前很难做到，很难。其实约伯记我们看到这儿第一章，光看第一章出来的这个人非常好，没犯罪，但是他从第二章之后我们会发现他不是完美人， 他在人类中历史上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非常爱神的人，但是他不是完美，他还是会犯罪，他还是会怀疑神。其实这个历史上只有一位人是可以百分之百相信神，百分之百这样祷告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只有一个人在这个历史上，约伯做得很好，但也不完美，我们会从下周继续了解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相信的是福音，福音最关键的部分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罪死了。我们以后会有来报信的时候，有可能会给神生气，有可能会离开他，但是我们可以再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相信神。然后呢，耶稣可以把他的话放我们嘴里，放在我们心里，这是我们相信的是福音。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可以替我们说话。所以以后到信来，我们不需要害怕。第三点，只有神的仆人会真实。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。下一章，今天的主题的是悲剧事件。悲剧事件，约伯记的生活到第一章是个悲剧事件吗？我们现在光看第一章很难总结哈，但是他是一个榜样，他面对的事情也挺惨的。我现在要花一点时间讲一下悲剧的事件是什么。在英国，很多人会说他们想改变世界，可以下一章。很多英国的基督徒就这样生活是特别好。我不知道能不能，那个字体有点小哈，我讲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，我们会一张可以吗？会去一张，这个对，这个好。我打算很多基督徒，哎，我还不够了解香港的基督徒啊。我先讲一下英国的基督徒，更了解一下。很多英国的基督徒不是很想改变世界，就是为了耶稣改变世界。我觉得很多英国的基督徒想得人们的喜欢，这是很多英国人的目的、的动力、的方向。下一章，在很多英国的基督徒，他们的生活目标是这样子：他们要大学毕业，他们找一个好工作，买房子、买车子，度假旅游去很多地方。然后生或者不生孩子，这是英国的一个文化的变化。他们要健康的退休，他们要顺利的去世，然后多开地狱给耶稣在新天新地在一起，这是很多英国的基督徒的目标。我想讲一下一个例子，下一章。这个夫妇，他们提前退休，他们刚才50多，快60岁的时候退休了。然后他们去中东传福音，他们70岁的时候开始觉得老了，要回国，所以他们回老家。然后他们有一个负担，他们要叫他们自己的孙子祷告，怎么祷告？不管是自己的孙子，很多孩子怎么祷告？然后很可惜是。几个月前，大概快80岁的时候，这两个夫妇去世了。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悲剧事件吗？不是，非常幸福，这就非常好。我给你讲一下什么是悲剧事件。下一章，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广告， 退休的广告，提前退休。然后这个广告原文是这样写的，他说这个人是提前退休，然后他告诉你他们提前退休的方法。提前退休之后，然后这个人特别喜欢旅游，然后找一些冰箱的怎么说磁贴，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吧，这是一个新的城市，你可以买磁贴带回家放冰箱，他的冰箱是满满都是磁贴，他去过不同的城市国家，他在家常常玩高尔夫球，就是他常花很多时间玩高尔夫球。还有第三就是屏幕上回去一张还没到呢，对，他常常做一些高级木头的鸟屋，这是他正在做的事情，他花很多时间做这个，做得特别好。这个人80岁90岁就是去世的时候见到耶稣，他好意思说啊，耶稣你看到我冰箱的四天，他好意思说吗？他好意思说哎呀你看我打的高尔夫球怎么样，不错吧，你看我木头的鸟屋做得怎么样，很高级吧。他好意思说在耶稣审判所有人的面前，他好意思说吗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背景事情。所以我想看完第一章之后想问大家，下一章我们的收获是什么方向？是一个真正的背景事件吗？还是要花一些时间为了耶稣改变世界？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？约伯的生活是个背景事件吗？也在很多方面是，但是他继续的相信神。我们需要做好我们的走的方向是什么。好，这个是约伯记第一章背记事件。我做个祷告，怜悯的主啊，我们就重新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我们不想浪费这条命，而把这个生活变成一个背记事件。主啊，求你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100年可以荣耀你。主啊，求你改变我们的心，给我们树一个方向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文化追我们带我们去应该不应该走的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更好的荣耀你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